那么这一堂呢，还要再跟大家来谈到的就是代祷啊。除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进食祷告，我们感谢赞美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要求别人来为我们代祷。哇，这都是很有力的武器哈。那这一堂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基督的代祷和为他人代祷的重要。请大家看到讲义第22页，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有耶稣基督的代祷，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为他人代祷，或者他人可以为我们代祷，也等于是提到是说，哦，还有一群后盾呢，还有一群的后盾，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后盾还是耶稣基督呢，啊，这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得胜的一个利器。那么你知道基督徒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支持就是代祷，啊，那么就是别人来为自己代祷，啊，那么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够坚强的说我自己这个人已经太厉害了，我不需要别人代祷，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而且呢，往往人看为最被神重用的人，其实他却是众人代祷最多的人。阿们吗？阿们，对不对？我们常说，哦，那个谁，那个牧师要站讲台，我们就多为他祷告。哦，戴牧师有好多，他很被神重用，可是他可能也是大家代祷最多的人。所以你看，代祷真的是很有能力，是不是？很有能力哈。那么请问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要求人为他代祷的？有，对不对？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有提到，对不对？啊，他至少有他的门徒彼得、约翰那些亲近的门徒，他去祷告的时候，有重大的决定要做的时候，哎，他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而且他会要求他们跟他警醒片时一起来为他祷告。所以连我们的主耶稣他都要别人为他代祷，那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更需要别人为我们代祷了？阿们吗？阿们。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谈到耶稣基督的代祷。我们知道有一位最大的支持者，一位最好的代祷者，就是耶稣。每一个人都是哦，主耶稣现在他是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然后不住地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前些日子大概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啊，她生产，那孩子后来生病，哦，她常常祷告，她就觉得说，哎呀，怎么搞的，孩子还在生病。后来她就跑来问我，她说会不会我们的神真的太忙了，耶稣太忙了。她去想一想，也真的是觉得，哎，这么多人呢，40亿人口，对不对？她也相信耶稣都为每一个人代祷，可是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啊？他会不会太忙了？所以呢，祷告是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我们去要求他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哇，看到这么大堆的人在排长龙等他啊，他会不会太忙了？各位会不会？不会，请注意这个不会要从你的心里面去懂，而不是脑子想想看，大概不会。啊，因为就说会的话，那就耶稣就好像变成不能无所不能了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当我们去求告他的时候，我们却可能往往会把耶稣当成他太忙了，所以可能顾不到你了，所以你就自己来了。真的，在我们实践起来的时候，可能耶稣就会被我们认为他太忙了。各位，你就是要不厌其烦大事小事都去麻烦我们的耶稣耶稣不会被你麻烦倒的，绝对不会的，你去麻烦他比较好。我很忙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我们的同工来麻烦我，哎，他就说啊，朱姐你太忙了，这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才会觉得很麻烦，万一下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来不及补。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喜欢别人去有的时候去缠磨他啊。在这个路加福音18章，有没有耶稣有说一个比喻？有没有？有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官都不怕人也不怕天然后胡作非为，有个寡妇屡次去缠磨他，他都不管他，可是到最后说被他缠不过啊，他真的替他办了案。大家记得这一段这个故事吧？那耶稣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不惜把自己比喻成那个不义的官啊，说你看那个不义的官那么不义，到最后都还会听寡妇的这个话，就替他办了案。那么我是一个慈爱的神呢，你们认为说如果我的百姓昼夜祈求的时候，我会不听吗？你看耶稣不惜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要求别人多去麻烦他，去缠他没有关系，他会成全我们，会垂听我们祷告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就是那样一个代祷的主， 所以各位请你注意哈，希望你真的是养成这个习惯，大事小事去麻烦我们的耶稣啊，让他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来开路啊，来开路，要不然就太可惜了。那么因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支持者，最好的代导者，所以我们可以去麻烦他。那么为什么他是最好的支持者，最好的代导者呢？他到底身上具备什么条件呢？啊，是让我们那么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呢？有，他至少有两个条件是所有的代导者所不能够拥有的。我们请大家来看第一个条件，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好，第四章第十五节。316页，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念。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主，这个地方把主耶稣啊，他的这个代导者的一个条件说出来，就是说他是一个自己也受过试探、受过所有苦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跟他说我们的难处的时候，他能够立刻就懂，而且进入我们难处的情况，并且他会认同我们的难处，会体恤我们的难处，然后这样子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跟他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苦，对不对？当你受过苦，那必须要找一个人倾吐的时候，你会找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找一个全然都没有经验的人，然后都听你讲什么都不太懂的人，你去找那个人说，会不会？你会找这种人说？不会。那你会不会找一个人是个很坚强，然后听你那边哭诉好难过的时候，他就说，哎呦，这么芝麻绿豆大的事情你都把它当成天大的事，这种事情也哭得这个样子啊，走啦，我不想理你了。你会不会找这样的人去说你的难处？会不会？不会，对不对？你应该会去找什么样的人呢？找过那个人也是跟你一起受过苦，然后你一讲的时候，甚至于他哦非常同情，非常认同啊，有的还甚至于他就跟着你一起哭啊，啊，你会找那样的人去说，你说说心情也舒坦，或者说过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他的眼神就鼓舞了我，啊，他的很多的动作就代表他要来帮助我，来支持我。所以我们去找耶稣的一个好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凡事他都经历过苦难，跟我们这个人一样，所以他了解我们。那么既然了解我们，他就会怜悯体恤我们，那我们去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说啊，不会觉得自己太差，可以在神的面前尽情地诉说啊。这就是他是一个好的代导者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啊，我们要请大家来看到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345面，我们也是一样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一节，请。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到这里，你看，有一位中保。中保啊，如果你按照一个我们的这个中文去说的话，就是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那辩护律师是专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哎，当我们犯罪要打官司啊，有一个地方定我们罪的时候，这个辩护律师他就会义务的为我们辩护，找很多很多这个对我们有利的话啊，美言几句，那么让我们在被判罪的时候判得轻一点，甚至于不被定罪，这就是辩护律师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常常就是在耶稣在我们的神的右边，在那个地方哦，就为我们代祷，然后就为我们代求，还有呢就是为我们辩护。 我们知道有一个恶者，常常就是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还有呢就是到处告状。撒旦会不会告状啊？会。我们在哪里看到他会告状？哪一卷书？有一个被害得好惨的，没有做什么坏事，然后就是儿子也死了，财产都不见了，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对了，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你就看到那个撒旦就是走来走去，然后就观看约伯，找到那个把柄想要控告他。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恶者天天都在那边打我们小报告，然后就是跟神说，你看那个人又犯罪了，那个人他怎么配够什么资格当什么家长会什么那个姐妹会会长什么什么不够资格。但是耶稣听到了以后，他就在神的旁边当我们的辩护律师啊，就是那宗保，然后一看看，哎，这个情形，这个不算罪啊，那个也不算罪，不算罪。好，撒旦，你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说，你真的要定罪的话，耶稣十字架保险拿出来，看到没有，在基督里面全都没有罪了，全都没有罪。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能力的辩护律师，而且官司交在他的手中，我们不管人什么样的一个疑难杂症的案件，交到耶稣的手里，他都有办法说此案驳回，不许再告。我们就变成没有罪，你看多好。而且他还是个义务的，又不要收我们钱，他要不要收你的钱啊？有没有？不要啊，把那个救恩白白的给你，也没有收你的钱，何况说替你辩护。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代祷者的一个最好的条件。我们在巴望啊，虽然我们有很多耶稣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做，我们至少我们不能够钉十字架，我们就算钉十字架，我们的血也是不是宝血，也没有用，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像耶稣那样大的一个能耐，说是一代祷就可以让那个撒旦那个此案驳回，我们可能也不能做到那样，但是至少我们还是能够做到一个耶稣可以做到的程度啊，让我们也变成小耶稣啊，这样子来记起耶稣的脚踪，然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祷的支持者。感谢神啊！好，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盼望，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大能大力又体恤我们的耶稣在那里为我们代祷，我们就觉得很安慰。以后有什么问题说主啊主啊，所有的问题就是对他去说。好，我自己真的也是这样。早上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有所谓在主里的尾声，你要尾声的越强，那么你会就会成为神最亲近的贴心儿女。那么怎么去尾声的呢？经常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是借着祷告，服侍、祷告，或者是读经啊，就把你自己越摆越上，越摆越多，摆上去的时候，那你会发觉到这个耶稣啊，那个祷告是那样的让你什么？让你感受到震撼。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心思一念一动，哎呀，神他就去成就了。有的时候他舍不得让你去等那么久，你知道吗？舍不得让你等那么久，所以当你那边一祷告的时候，神说：“孩子，赶快，我听到了。你要的好，好，我给你，还加给你。”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自己经历到的很多很多。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因为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可以被经历的主。那么，请问我再问一个问题了：耶稣有没有为人代为他的门徒代祷的？有没有？有。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看见他有为人代为他的门徒代祷，所以我们才信得过他会为我代祷。至少在圣经中，我们就会看到他为西门彼得代祷。我们可以请大家来看啊，《路加福音》22:31-32，《路加福音》22:31-32。117面，好，找到了以后我来念啊，大家来看。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下面32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这一段是有一个画面感的，那个画面感可能是好多门徒都在一起，然后耶稣在他们当中，可能彼得、西门在那个地方，好像非常的刚强壮胆， 在那个地方诉说，哦，他要怎么传福音啊，或者是彼得在那里说什么话，那么他的很多的行为都让很多的耶稣其他的门徒啊感到很羡慕啊，或者是觉得哇，他真的是很刚强壮的。然后耶稣就叫过彼得来，这个地方叫他是西门，西门，他说撒旦很想要得着你们来塞麦子啊，他就讲到这里。然后他就跟他也不告诉他说他你会遇到什么事情，撒旦要遇在你身上用什么事情来塞你，他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小心啊，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然后就跟他讲，不过我已经为你祈求了，西门啊，虽然如此我已经为你祈求了，那么叫你的信心不至于全都丧失掉啊，等你以后坚固了，你回头了啊，我这次已经为你代祷了，那么你回头，回头耶稣会说你回头的意思就表示你曾经有跌倒，对不对啊，就说那么你会跌倒，然后后来就是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后来呢你会跌倒，但是没有关系，我已经为你祷告了，等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弟兄。你看我们的耶稣他是预知啊，那但是事件不提，但是把这个结局啊经过讲给他听。那这个西门一听就觉得，哦，哪有这回事，我才不信呢，老师啊，你真的说得太严重了，你把我看那么扁哦，我告诉你哦，老师，你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叫我跟你一起下监牢，叫你去，叫我跟你一起去死，我都愿意啊，我一定都不会推辞的，我哪有可能会跌倒然后被这个撒旦塞麦子一样的塞掉，然后还软弱，然后还失落，怎么可能啊。彼得的一个回话就是这样。然后耶稣就把实际的状况告诉他，就是说在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事情有没有发生？有，你看耶稣所说的真的是发生了。那么彼得呢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相信他有这个好的这个 idea 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志愿在心里面，说主啊，我跟你上刀山下油锅，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面，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肉体会软弱，他的里面会有惧怕，所以到那个时候他真的退却了。当他真的否定了耶稣的时候，当耶稣那个时候用眼神忧愁的眼神望向他的时候，他想起了这件事情，哎呀，那个痛苦哦，挣扎哦，难过哦，懊恼哦，沮丧哦，或者那种恨不得去死哦，那个东西通通都出来，然后跑去外面痛哭。其实不要去想彼得啊，彼得你怎么这个样子，你还耶稣的大弟子的你这个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会讲到我们视死如归，世界在背后，耶稣十架在前面，我要去传福音到非洲去都没有关系，可是你真正到食人柱去看一看，你真的会退却。其实我们都是那样，若没有一个后面那个代祷的支持，一直不断祷告，一直不断祷告，其实我们很容易会灰心下来，你本来今天信心的网张得满满的，可能都会掉下去啊，很短的时间你可能整个人你都会觉得能力统统都消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要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带到。那么耶稣我们看见他体恤，他知道他的门徒的分量斤两能够承担的有多少，所以好，就给你一次你去否定我了，只是我为你带到，否定不要成为永远的否定。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是永远的否定的，耶稣是谁？哎，大声一点，有人说了，犹大。对，犹大的否定就一次都否定了，他把耶稣都定死，可是出卖了以后你会发觉到他还是感到痛苦，出去吊死。哎，我觉得这个犹大真的好可惜啊，真的可惜，他在救恩的边缘，而且曾经是一个最高的一个门徒地位哦。哦，我们知道后来的门徒将来在天国里面都是天国的那个什么，好像我们都是叫柱子啊，真的是柱子啊，天国的那个城门十二个那个真的是那个柱子，好像叫台柱，结果本来犹大也是列在这个台柱之一，你看就是因为他否认了耶稣，然后去不是及时回头悔改，而是吊死，他就永远跟福音跟救恩就绝缘。虽然他出卖了耶稣，后来如果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饶恕我，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挽回来，我为你大力的传福音。请问犹大那个时候耶稣会不会说你离开，你曾经这样对待我，你走，你去死？耶稣会不会这样说？不会。耶稣会不会再用他？会。会不会大大的用他？会。所以好可惜啊，真的好可惜。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彼得其实一样，也是出卖了耶稣，但是他回头了，而且耶稣为他代祷，所以后来他真的回头。当耶稣后来很温柔地问他，给他机会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像这样子一回问的话，等于就是去医治彼得的创伤。你知道当彼得去否定耶稣的时候，他里面也会受伤的。天哪，我这样去讲我的老师，我真的这样出卖了他，然后他要怎么去接近耶稣，他都会觉得自己有愧，不太可能去恢复到跟耶稣原先那样子甜蜜的那样的一个师生的关系。但是借着耶稣也给他机会，让他自己说，老师我爱你，老师我爱你，老师我真的爱你，是真的这样说出来的时候，他里面的伤也会被医治。你看我们耶稣真的是这么温柔，然后呢还真的不弃前嫌，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有没有？有。后来我们看到彼得他一讲道的时候，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他是不是真的拿到了那个天国的钥匙了？有，对不对？门一打开，哇，通通进去了。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样一位伟大的代祷者，不管你的情况多么恶劣，他都有办法把改变你，然后来用你。他真的都是跟罪人在一起。你看那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哎，强盗也被判死刑，也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好，一个强盗说啊，耶稣啊，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好，今天晚上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如果说我们说整个乐园第一个进去的，进到乐园的人，你看看，就是这个被钉死的这个强盗。哦，这是在世界上人就看他说你这个道德最低落，应该把你枪毙啊，让你不要这不适合居住在这世界上的这一个人，竟然是成为天国的第一号进去的人物。你看看神所看的跟人所看的差多少，差多少。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他的爱真是这样的大，真是这样的大啊。那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像犹大那样子的去出卖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得到更多更多神的爱才对。阿们吗？阿们。好，感谢主。所以好，看到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忠心，而且这样的一个代祷，并且是这样的有果效，真的让他的门徒后来能够这样忠心的摆上啊，实在是太美了啊。也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受过试探，所以他才能够搭救啊受试探的人啊。那么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者以外，他也会邀请人跟他一起来代祷。这一点我想大家也知道，他也邀请人跟他一起代祷，所以他就会邀请这个所有他的基督徒儿女说，哎呀，你也来祷告，你也来祷告，都来祷告，我们一起成为代祷者，这样子。那么当耶稣来邀请你一起来为他的国度来代祷的时候，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去说，哎，主啊，我在这里，好好好，我去，你要不要啊？今天如果我们的总统啊邀请你跟他去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与有荣焉，哎呀好光荣哦，会不会这样子？会。那么主耶稣邀请你，你是不是应该觉得哇你更荣耀呢？因为你跟耶稣一起同工，哎，这位万王之王，哎啊，总统不过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统帅，可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全世界的统帅哦，是不是？他是万王之王哦，万王之王邀请你跟他一起同工，来为这个世界的灵魂来代祷，你说你荣耀吗？荣耀吗？荣耀。那你愿不愿意也响应这样的呼召，成为一个耶稣的一个忠实的代祷者呢？阿们，感谢主。好，那现在我们就继续要谈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需要代祷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22页这个地方哈，为什么基督徒哈需要参与代祷？他这里至少有5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基督徒都是互相为肢体的关系。肢体是什么？肢体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眼睛、鼻子、手脚，这个叫做肢体。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肢体的关系，所以应当代祷。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经文啊，因为圣经写得很生动。哥林多前书12章， 十四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七节，找到了以后我来念哈。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色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色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好，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读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不为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哦，这段话我觉得写得好感动，而且也实在是很生动。那么肢体的这个关系是让我们那么样清楚。当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我头痛的时候，我的胃会不会对头说，哎，管你的，你痛你痛死好了，反正那是你的头啊，跟我的胃没有关系。可能这样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头痛可能我们全身都不舒服啊，胃痛的时候哇，连我牙齿都觉得不舒服。这就是说好像这个真的是血肉相连呢，哪里痛全身都跟着痛，然后哪里荣耀，你看有人说啊，你的眼睛好漂亮啊，其实我告诉你，你全身连你的这个什么，连你的口你都会觉得鱼有容焉呢。你的口你看立刻笑，哎，人家不是夸奖你的眼睛漂亮吗？你的嘴巴笑什么笑啊，对不对？可是嘴就马上笑了，然后你就觉得走起路来都轻飘飘，那个脚也鱼有容焉呢。那眼睛漂亮，脚也那边开心，你看走路也轻起来了。这就是其实我们的身子的一个自然反应，肢体的自然反应。但是这个地方圣经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却不容易把它用在我们教会的那弟兄姐妹身上，就不太容易说，哎呀，看到他痛苦，哎，我就跟他一起痛苦，哎，他欢乐，我就觉得，哎呀，我以你为荣，我们就不容易了。所以就表示我们这个运用力不够啊，运用力不够。那么我要来举一个例子啊，让大家更去了解这个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团契哈有一个弟兄，他现在也毕业服完兵役啊，在一个法院那边工作。那当他在学校的时候啊，有到一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在那个他租的那个房子那边啊，去上一号，大概这个人很高大，他上一号不晓得怎么样，他就跑了站在那马桶上面啊。后来我才知道说，哦，有为什么去上一号的时候，有的那马桶上面贴了一个说请不要踩我，我才知道说有人是站在那个马桶的边缘那边这样上一号的。那你想他这么大的一个人去上一号，站在那个地方，那个结果就是这个马桶大概品质比较差，就啪倒下来，然后呢那个有一个那个池的那个水箱的盖子就掉下来，然后他没有接好，结果就掉了，那掉到地上，而且把他的手哈，这个右手的这边这个无名指啊，这边有个韧带就割断掉了。那断了以后呢，然后就送到那个亚东医院啊去要开刀，然后我就跑去签字，因为那个三更半夜的，我就跑去签字开刀，就在外面等出来怎么样啊。出来了以后医生就说，虽然是个小手术，可是现在开始啊，他这个期末考不能考，因为再过不久就要期末考，然后他们要函训要上成功礼，成功礼不能去啊，如果他去，因为要搬那个什么枪机啊，那个扣那个扳机啊这些，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这个手就会残废啊，叫他不可以去。 结果后来这个学生呢，想想看很不甘心啊，他就要去参加考试。那同学就来告密说，祝姐他要去考试，我就把他叫来，我说你不许考试，如果你想要残废那你就去考试啊，你如果你不要残废你就不要考试。他说不是啦，我是气不过啦。我说你气不过什么？他说你看看我们的手伸出来，就这一只最没有用。我说为什么最没有用？他就说你看这两只指头，他还可以夸耀，对不对？你觉得很棒的时候，大拇指一翘，他很有光彩啊。这个小指头怎么样？有一些人卫生不好的话，他还可以挖鼻孔、挖耳朵啊，还挖什么东西？这个还是可以用的。然后食指，你看吃饭可以用，对不对？啊，那个中指写字要用得到。只有这两个手指头，这两个指头你自己看看，他而且还要依附着人家才能够站立得稳哦。啊，叫他一个人自己站，叫他一只指头自己站，他怎么站都站得有一点点歪歪斜斜的，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这样独立。这两只看起来是最没有用的，而且这两只没有用当中又这只最没有用，因为这个左手的这一只啊，它还可以戴个戒指啊，你订婚了结婚了这边还可以戴戒指用，这只呢什么都不能用啊。最没有用的这一个指头，它今天就害我不能考试，害我不能上成功岭，我实在是气不过。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呢？那难道说你它最没用你就让它残废吗？是你会不会要这样做？不会，对不对？所以他的为了这一只最没有用，我们说起来是说好像最软弱的肢体，好，最没有用的肢体，最不体面的肢体，他也必须要乖乖的不去考试啊，然后要乖乖的不去上成功岭。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就会发现这肢体，神让我们这个人身上有肢体，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去体会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关联应该是那样的密切。各位，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关系无非是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好，你看人有父母的关系啊，那么父母关系是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借着地上的父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啊，天上的父母比地上的父母更爱我们啊。我们有君臣的关系，然后我就知道说哦，我们是服侍那位君王。我们有夫妻的关系，借着夫妻的关系人知道说哦，原来神爱我们就好像良人跟心腹。其实任何一个关系都是把我们带到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身上有眼睛鼻子嘴巴，其实神也可以不要造我们这个样子，但是他就是造我们这种肢体，然后真正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有这个肢体而已，而是要运用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如果你真的是体恤你身上任何一个牙齿痛全身都痛哦，眼睛漂亮全身都漂亮，你会真正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运用到弟兄姐妹的身上，告诉你今天的教会不知道要吸引多少人进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体会到教会里面的爱不够哦，不够到什么，甚至于冰冷到像冰窖子一样哦，真的哦。那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爱，但是就是觉得不够贴，不够体贴。体贴这个字很好哦，身体跟身体贴近靠近贴在一起。你看小孩子为什么喜欢人家抱？因为他抱的时候他会感受到那个大人的体温，那个体贴的那种安全跟那个爱的感觉。我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小孩，他刚刚学会讲话还不会组织，他说妈妈请你给我一个抱，妈妈请你给我一个抱。哎，我听了我觉得真的是又觉得好可爱。在哪里听到的你知道吗？就在祷告山，在那聚会的时候大家在唱诗歌，那个小孩在那里妈妈给我一个抱，给我一个抱。哎，我会觉得好可爱那个感觉。如果是妈妈我一定会抱起来抱一抱再说。为什么？因为那就是爱。真正的爱是能够体贴体恤到对方的整个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代祷让我们能够进入到我的弟兄姐妹的真正的需要里面。他的荣耀是我的荣耀，他的喜乐是我的喜乐，然后我祷告在他身上的那样的迫切就好像祷告我自己的事情一样。阿们。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神呢，他借着祷告是把我们的个人主义的灵赶出去。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有的人是相当合群，做什么都好配搭的，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比较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就是说可能他的能力比较强，如果说事情
大家一起来分摊，他会觉得啊，那个人步调太慢，那个人不太尽责啊，那个人做起来很难要求，品质会不好，所以他就干脆自己一个人来好了，他都独立作业。不一定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这样的心态神也不喜悦，他就是喜欢大家来配搭。为什么呢？因为人在配搭当中他才会有成长，越服侍他的成长就越大。所以一个工作大家一起来做，共襄盛举比较美，而不是一个人去独占。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又因为说他跟人家的关系不够密切，他觉得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事情敞开给别人，虽然别人可以为我代祷，可是我有些事情说起来太没有面子了，一讲出去哦，人家通通知道我有这个弱点，所以我不愿意。就这样的缘故，就是里面有骄傲，那他也不容易啊跟别人这样子来配搭，这也是神不喜欢的。他就希望说把这些通通都打开，然后大家在一起，好像很多事情可以共享，可以共享。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呢，啊，就是一个现在是牧师的，那时候还是传道。他大概结婚一个月以后，他就胖了5公斤，人家看到他就会笑，哎，怎么胖那么多？就有一天，他就请弟兄姐妹，他就提出来，大家有什么事项代祷，他就提出来说，请为我瘦5公斤祷告。全部的人都大笑，大笑。但是大笑以后会不会为他祷告呢？会不会？会。祷告起劲不起劲呢？你们认为起劲吗？一定起劲，因为觉得好玩，而且觉得哦，他都敢说，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告诉大家，不到一个礼拜，他真的就减5公斤了。感谢主，那就是什么？他愿意把这个面子拉下来。也许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让大家看，是说你看他这个人能够把自己谦卑下来，把他真实的需要说出来，那神就去成就。那有的人就觉得，哎呦，我本来人家还没注意到我很胖，就一说的时候人家都看到了，所以我不要说啊。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啦，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就是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讲出去我没面子啊，以至于没有一群义人为你代祷，那你自己苦苦祷告，事情也没有得到成就。那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傻。要我宁愿我也失一点面子，但是让我的祷告的事项赶快成就，我宁愿要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他喜欢就是大家一起共襄盛举，然后大家的重担哈，个人的重担彼此担当的时候就会格外的轻，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喜乐哈，大家来分享的话，就会格外的多，啊，那个喜乐的事情说出去啊，跟大家讲，哎，那个喜乐就会变得很多，更多。那么把重担挪给大家一起担当，你就发觉到，哎呀，他其实精神的，这就是带到，啊，把我们的个人主义都拿掉。阿门不阿门？感谢主。好，我们看到第三个理由要带到的，就是同心祷告是大有能力、大有果效的。耶稣也说嘛，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然后祷告，哦，我就在你们当中。那么在那种大家一起迫切祷告，大家一起迫切祷告，有的时候连锁祷告很棒哦，啊，每天决定一个时间，然后把那个祷告单拿出来，大家一起哇火力这样祷告，你会发觉到说不得了啊，上帝的宝座都会下来啊，是真的，那个撒旦都被赶走了。我们在团契里面啊，我们现在目前有18个全时间同工啊，那全部都是亚东工专毕业以后被神呼召留下来，留在团契，那么这样子成为传道人。那你知道我们这一些的同工啊，大概都是来到团契才信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4/5的同工都是来到这个团契才接受耶稣的，那通常也都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当他要全时间奉献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而且团契里面弟兄比姐妹多哈，弟兄我们弟兄跟姐妹是多一个，这个就是一半一半，但是弟兄多一点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要出来，又是男生，他学的又是工啊，有的时候家里面住在高雄或哪里，那奇怪，你到板桥去读亚东工专，一读就不回来了，然后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都搞不清楚。那讲了半天，好像你做这个事情，好像跟你学的都不一样，所以阻力其实是很大的。其实是非常大，有时候是流着眼泪这样出来的。但是在那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难处，就大家一起担当，一起祷告，哇，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会发觉到说，哎，这个反对的声音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到现在呢，家里面有很多的同工家里面的人啊，家人开始在接受耶稣，开始在那里变成 赞成在支持的方面，这真的是很奇妙。那我们有一个同工哈，在去年神就在他家施行了一件事情。原先他的爸爸都是在庙里面工作啊，而且从来就不想要去教会。那么家里面呢，信仰也很凌乱啊，只有几个人好像有一点信仰啊，妈妈有，还有他有，还有那个哥哥姐姐呢，就是偶尔，但是都不对。那他常常为家人得救祷告，家里面一列就11个人哈，11人，他常常为他们祷告。那有一次呢，他在敬拜赞美当中，感受到神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说他家里面那个坚固的那个营垒啊，那个被恶者所包围的那个权势要瓦解了，神要开始行事。那么过没有多久，他的爸爸生病了，爸爸生病了，住在长庚医院，脑溢血。很严重，那医生是说他要开2次刀，开2次刀完全恢复的比例是1%，就是完全复原啊，成为一个跟原先一模一样的人的几率是1%。那么最好的情况大概是植物人，最坏的情况就是在开刀中途死去。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办？那你说哈，对于为人儿女来讲，哪怕是1%的希望，我还要去试试看。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要开刀。那么大家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在这里面就是流泪祷告。而他去祷告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很奇妙，那些哥哥姐姐们通通都是很顺服的，怎么样接受他的这个引导啊，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很奇妙，大家都站在爸爸那个病床前面，就是这样祷告，本来不会的现在都变成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的更是做后盾啊，天天想到就祷告，想到就祷告。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的爸爸开过2次刀以后，竟然是完全恢复，而且恢复的比以前还要好。那么现在呢，也受洗了，而且再也不去庙里了，有一天有好多的东西都拿出来奉献了，自己整个都康复。你看真的就是这么，就是连医生都觉得那不可能嘛，因为他估计最好是1%的几率，那么1%的几率当中他又是最强的最好的啊，身体比以前还过去还要好，整个就这样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变成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同工代祷，神会看见的。你摆上在主的面前，他看得见，到了一个时间他就替你去成就，然后让家人都看见，说哎呀，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同工哦，他也是很困难，他是客家人，家里面7个姐姐，你知道7个姐姐生到他唯一的男孩子，会生那么多孩子就是为了等他。所以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家里都问哎有没有女朋友了啊，60几岁的人呢，要抱个孙子也不过分呢。你看看，有的就带回来看看，啊，不然你去服兵役了，那个有孩子孙子，我为你带你养了，就是这样子，巴不得他赶快结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被神呼召。你知道那时候那个呼召是觉得流着泪，怎么办？讲都讲不出口，因为怎么可能啊？他有6个姐姐都结婚了，加上6个姐夫，12张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姐姐。好，这么多人，然后加上爸爸妈妈，这样子一起包家，他一个人，你叫他怎么说啊？我要服侍主，你怎么说？全家都没有人信耶稣，所以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征战。但是很奇妙，我们就知道主啊，你的心意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按着你的心意去祷告。我们不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我们仰望主，我们就祷告，祷告，同心祷告。很奇妙，哎，他就这样一关一关啊。妈妈也会说，哎呀，反正我就感觉你会去，好了，去了，去了，就这样来了。后来呢，虽然是去了去了，可是心里面念念的时候，有时候打个电话来还会流泪的，我想你啊，你回来好不好啊，还是会这样，对不对？那个东西都会难过。后来很奇妙的，他妈妈就跟他六个姐姐合起来买一部车子给他，他说你这样子啊，不然你就是常常有机会会回来，车子一开又就回到家了嘛，这样比较好。他住杨梅，其实板桥到杨梅不近哎。那我们如果说是服侍的，我们是天天，我们都是住在团契里面，而且假期都很少，因为我们真的是太多事工啊，也没有什么休假。那他呢，他你看为了要让这个儿子回来，还买一部车子给他。那么更奇妙的是说啊，我们有一次